40年后，我捧信在手，仍觉墨迹未干。宋夫人写信时，肺仅1/4可以呼吸，剧痛中面对死亡。她说：“我外体有伤，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宋博士女儿本是北大才女，因信仰被囚18年，未说一句对不起主的话。而母亲梁金勇竟从偌大的北京找到失联20多年的宋夫人一家。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境界公共微信的有声版。今天为您播读的是长约瑟专栏，宋尚杰夫人给我母亲的6封私信，作者长约瑟。我的哥哥常以诺告诉我，不久前他清理家中老宅时，意外发现了1970年代末宋尚杰博士的夫人于景华师母在他临终前1年多时间里亲笔写给我的母亲梁金勇的6封私信。宋尚杰是留美化学博士，著名布道家，于景华师母一生则默默无闻。她是一个贫穷的农家女，还是正在美国读博士的宋尚杰写信让父母送她上学，她才识字。宋博士与于景华师母初次见面时就说：“你跟从我必须有绝对牺牲精神。”师母的一生的确活出了绝对牺牲精神。在与宋博士结婚后的17年里，因她全年多在各地布道，每年她只有1个月可与丈夫一起生活。1944年宋博士去世后，43岁的师母在36年里独自养育3个女儿。文革中她被毒打，被当众剃阴阳头羞辱。我的母亲梁金勇与宋博士夫妇的友谊可追溯到1931年，当时宋博士去青岛布道，年仅16岁的母亲是文德女子中学的学生，她在布道会上被圣灵充满，从此做翻译，跟随宋博士去许多地方。宋博士很喜欢母亲的翻译，因为母亲虽然是广东人，却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又能心领神会听懂宋博士的福建新话口音。母亲说过，给宋博士做翻译要随着他的语气、语速和动作配合默契。宋博士讲道时富有激情，经常在台上来回走动，母亲也能如影相随。于景华师母比母亲年长14岁，视母亲为她的亲妹妹。时隔40年之后，作为迟到的读者，我捧信在手，仍觉得墨迹淋漓未干。于景华师母写信时，正值她身患重病，只有1/4的肺可以呼吸，信里的每个字都是他忍受着剧烈的病痛写出来的。静心细读，从字里行间可见上帝使女的谦卑写照。第1封信打破玉瓶。主内想念的妹金勇，你在10月30日的来信粮票早已收到了。因病来自远方的客人相继而来，至迟延至今。你大侄女此次提前探亲，真是出人意料的美旨。一到家第二天，遇见一对大夫夫妇热情带我去医院看病，他就陪我一同去。因为天真早出晚归，办不到看病手续。我的病情虽复杂，但我不以为意，只怕我空手去见主，因此在病床上常勉强起来，座椅上写了几个字去安慰一同遭遇患难者，劝勉软弱失去起初的信心爱心者。 时在病床上流泪，自责信心爱心不够，何能见恩主呢？也很羡慕玛利亚打破玉瓶，主复活时向他第一个显现，多加广行善事，由死复活，自愧我行不到够，因此病还磨练我，但愿他的旨意成就，在病中体会你同样有痛苦。大侄女在上月27日早5点回去了，在急促未走时带队长买许多东西，我吩咐她碰见有麦乳精多买几包，因我想你有病，泡一点麦乳精喝方便，两包鱼松寄去。天真最近很忙，一直等此星期天寄去或此信先寄去。因粮票使你安心，去年你寄来节约的粮票，我已回信请你千万不要再寄来了。我相亲有困难，只有彼此代求，盼望困难时期能早日转变，地土丰收。只要他们敬畏主，什么好处都不缺。以后你不要再惦念他们，你既然爱心寄来了，我也由主领受了你的爱心，分40斤给我极困难侄孙于乃仁，因他的父亲是我侄子，曾3年患了最厉害瘫痪病，今年3月去世了，一下妻子亦有心脏病，4个年幼的孩子在农村艰苦，2个大点儿的有劳动力，或20斤送给宋家的侄儿，他们都在农业。我所有的亲人在福建有病的外甥、侄儿并我的姐姐都相继去世了，蒙恩得救了。在近北京的几个病人都在彼此纪念中。最近所听见从远方到近老朋友、寡妇、爱主者都比我先去世了，故我更加勉励自己要谨慎自守、警醒、恒久忍耐，盼望在他的国度患难忍耐一同有份。天黑了，我不能写下去了，因我在这椅上坐着，肚子胸部都难受了，写这封信提笔几次。你侄女不要给她通讯，幕后在你身边的几个女儿女婿好，希望他们很孝敬服侍你，使你病痛早日减轻。你所爱子于锦华。1978年11月10日。以上这封信，母亲之所以寄粮票给师母，是因为当时中国购买商品需要相应的商品票，如粮票、肥皂票、鸡蛋票等票正上千种，那时城市人口每月可分配到24斤粮票，但农村人口无法分配到粮票，因此粮票成为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求之不得的稀有物。当时家里的存款都被政府冻结，母亲寄出的钱和粮票都是哥哥姐姐们从低收入中节约出来寄给父母的。她平时相当节俭，把节省出的钱和粮票送给肢体。文中的天真，即宋天真，宋尚杰夫妇的二女儿，毕业于北大教育系，任中学数学老师多年。他将父亲宋尚杰的日记整理编辑成《灵力极光》，于1995年出版，2006年又出版了增订版《失而复得的日记》。第二封信，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金勇妹，你好，近正在病床上想念你的病况如何呢？就接到你的来信，你并没有说及你的病情。倒是关怀我与我老家的亲外侄，他真是最困苦，得了3年最严重的瘫痪病，大小便不能自排，用人工作，医院不能治，去年去世了，留下有心脏病的妻子，4个孤儿未成人，在乡村全靠农业，生活非常艰难。你曾寄几次粮票，大部分都寄给他们了。因他的大孩子常到医院卖血，得一些钱买点粮以及目前急需，我有力量时也尽寡妇2个小钱献上，主也已亲自施恩给这些困难的亲朋们。我很奇怪你怎么有此些粮票屡次支援他们， 我也曾告诉他们是一位爱主者，不是我自己的，他们很感恩领受。你这一次报了好消息，我心为你很欢慰，献上感恩。你若出至诚的感动，我就不客气了，你就直接寄福建省莆田县黄石第一中学戴淑英同志转余玉书收。你也不要寄太多了，试试看。淑英是我的外甥女，在这中学教书，因神知道我身体的精力不够应付这些事了，每次叫天真办事很难，因为她在单位努力工作很忙。我是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幕后的十字架是很难，加重两条道路，一言难说，病时痛，心灵忧伤，就此停笔。以上这封信未注明日期，估计于锦华师母写于离世前一年。在信里，师母向母亲倾吐了内心深处的忧伤，传道人的孩子如何承传信仰。虽然师母没有透露她心里牵挂的是哪一个孩子，但她二女儿宋天真在2014年1月临终前的两个月，在电话里向我讲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1973年，母亲带患病的父亲去北京治病，当时我的三个姐姐在北京工作，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母亲告诉我，这次她还想寻找两个旧友的亲属。她说，自1949年以来，他们就失去了联系。我听后觉得，偌大一个北京城，到哪儿去找失联20多年的人呢？母亲所说的两个旧友之一，就是宋尚杰博士。母亲神通广大，我至今也不晓得他是用什么办法在人海茫茫的京城找到了于锦华师母。天真姐在电话里告诉我，听到母亲来到北京找她的消息，于锦华师母高兴得一夜没睡。她立刻派天真姐到清华大学新陵园6号我大姐常以思的家去见母亲。失去联系20多年后第一次见面，您与母亲见面时一定很开心吧？我在电话里问天真姐。约瑟，你可想象不到我与你母亲是怎么见面的。天真姐在电话那头咯咯笑起来，慢条斯理地对我说，其实那天我心里特别激动。我之前最后一次见到你妈妈是在1944年，我的父亲在香山因病去世时，那时我才12岁。你妈妈特地从青岛来到北京，帮助料理父亲的后事。小时候，我对你妈妈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她人长得非常美，又与我的父母关系非常亲密，所以我对她很崇敬。听天真姐讲这么一席话，我在电话的这头开始想象母亲与天真姐重逢的场面会是多么激动人心，他们一定激情澎湃地拥抱在一起，一定热泪盈眶地互相问候，一定会一起回忆当年母亲与宋博士一起试工的难忘岁月。然而接下来天真姐讲述的情节却令我惊讶的下巴都快掉下来。那天我到你大姐家，刚一进门，我还没来得及张口问候你妈妈，她就让我与她一起跪下。我们俩在神的面前一起祷告，祈求圣灵的降临，承认我们在世上的软弱，认罪悔改。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母亲如此接待一位20多年没有见过的友人，这也太不近人情了吧。原来当时许多信徒都因信仰受到逼迫，要想坚持信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少年时也经历过同样的信仰危机，而这正是于锦华师母这一代中国基督徒先辈们所牵挂的。在电话里，天真姐并没有对我说那次会面的详情，但那次不同寻常的会面无疑翻搅了他内心的沉淀，唤醒了他心里沉睡的种子。 他退休后在圣灵的感动下花了8年的时间将父亲的日记整理摘抄编辑出版。我想于景华师母在天之灵看到自己曾经担忧的女儿为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而做的重要事工，一定会非常欣慰的。第三封信，全家敬畏上帝。想念的金勇妹，你与一家好。前几天接到来信，并粮票60斤，并报告你那里落实政策的情况。我出于太天真的诚实告诉你，我也相信你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愿意直接寄给余家外侄。实际上的情况因不能直接寄到农村，我外甥女转好这封信已寄去了，未知你收到否。第二天天真有顾虑提醒我，现在老人变为小孩思想很简单，我们自己的亲戚我们由神那里负责，你出于圣灵的感动可以给别人有更困难者。他提的意见也是对的，可能农村也会落实政策了，农民的生活也会改善了，请你不必再寄粮票来。写了这封信，胸与肚子疼，躺在床上。第二天早上尚未起床，又来了一位年轻的姊妹，不知道她信主否，说你托她带了一大包花生奶油饴饼，使我接受的可贵爱心，却使我过意不去，精神有负担。这些东西北京都能买到，郊区农民都拿到门口来卖，花生鸡蛋都用粮票，农民只为缺食用粮票换卖。我对你说实话，我并不希望谁给我送任何物质的东西，愿意人来信说属灵的事，勉励安慰我，因主已经在门口了。我羡慕的你与我的家，像哥尼流是个虔诚的人，他和全家敬畏上帝，常祷告，多周济百姓，崇神悦纳，所有与我邻里关怀的人都已与我见面了，陈寿恩、毕永勤和其他的人。这次天全请了6天假，因我的病躺在床上爱看圣书就好了，最怕写信不能写了。锦华，1979年3月5日。第四封信，全家宝。在主里想念的妹平安，我正想我离世近了，我应当写一张遗嘱与经节里面最宝贵的话留给3个女儿们与3个外孙们。我也没有旧约圣经，只有人送我一本大字新约圣经，也忘了这经句在哪卷书上有。你就给了天真信写了来约书亚记24章15节，真确是我需要，表明你与我同被一灵感动，他是有求必应的主。你看使徒行传10章所说，全家敬畏虔诚，多多周济百姓，常祷告，看了异象，这2段经上的话给我们2家作为勉励，全家宝。今天我接了我外甥女的信，叫我转给你，千万分谢谢主激动你的爱心，你的爱心做她身上一点儿也不落空，愿主加倍赐恩给你。今后你为他们祷告，有粮票富裕只寄一点儿，没有也不要紧，钱神会由我的手寄去，因他是我的亲人。你有感动给别人，在今我知道有2个人很需要，一个姊妹是瘫痪病38年了，在床上手瘫得变形了，能写信安慰人，待人求平安，用至圣的真道造就自己。还有一对夫妇无儿女，年老多病，曾是个传道热爱者，在邻居生活表现好，在文革时蒙恩，街道看他们夫妇生活太困难，有病无劳动力，得政府补助每月每人7元生活费，这样2人只有14元，哪里够用的呢？所有爱主者不能直接给他，由旁人给他们，让邻居街道知道对他们没有益处。请你告诉约瑟，天鹰不要挂念， 他每月有30元够他生活了，他或许能被批准做英文翻译工作，已参加了第一次考试了，等候正式批准录取到哪里工作。在床上又起来报你一个喜信，今天有一位从保定来的姊妹告诉我，天英已经于本月7日就到了保定，是公安部门经中央批准办了一个专门翻译一些关于科技方面资料的部门。有些人都是同样的遭遇，按政策落实频繁，他20多年英文都忘了光，所考也很难，翻了一篇科技文章，写了一篇自己的简史，说是一篇原子科学的文章，这篇文章最难，临时随口说一定不好，想不到还被录取，真是神恩待一切归于他的人。回北京是很困难，服从政府分配都好，保定离北京很近，或许等一切安定好了回家看我。黛比问候安斯并一家好，沙白母子好吗？盼望你的身体早日恢复健康，比我多为主而活。抹大拉玛利亚，主为他赶出7个鬼，也为病所累，病好鬼出去。他特别爱主，到了主复活时向他第一个显现，我们彼此代求，互相勉励。在以上这封信当中，天真姐写道，另外组织上让天英和这姊妹推荐，他们推荐王明道、张希恩，目前急需翻译人才。而在这封信当中，请你告诉约瑟，天英不要挂念，当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约瑟出现在于锦华师母的信里，甚为惊讶。当时正值1979年，我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暑假我回青岛，母亲告诉我，宋博士的大女儿宋天英已经刑满释放1年了。她1951年毕业于北大外文系，从小就立志跟从父亲的教宗，终生传道。她于1958年因信仰被捕，判处18年徒刑。她被分配到刚发生7.8级大地震的河北唐山丰南盐场的菜园里当菜农。当时余震不断，大部分建筑被夷为废墟，几十万人失去了生命。母亲让我去邮局给她寄一件大衣与其他日用品。我从没有见过天英姐，但从母亲的诉说中，我对这位北大才女充满了同情与敬意。于是在母亲为天英姐准备邮寄包裹时，我顺便说了一句，妈妈可以写信问一下宋师母，我们是否应该给天英姐寄点生活费用呢？其实母亲早有此意，随即便把我的这句话写信转达给于锦华师母了。其实母亲不仅想给天英寄生活费，她甚至想亲自去河北监狱宿舍探望天英姐，只是无法实现，因为天英其实还没有真正获得自由。后来劳改人员重新复查时，他才被转为退休干部处理，在公安部监狱里的翻译部门做外语翻译工作，最后被评为副高职称。宋天英离开监狱后立即投入侍奉，先后到河北、新疆、山东、安徽、福建等地的教会讲道。他整理了父亲在香山养病3年期间的查经与祷告的珍贵记录，以《隐藏的马拿》为题出版，为世人留下了宋博士在世最后3年临城高峰的记录。他于1993年安息主怀，他在晚年时曾说，我被囚时未曾说过一句对不起主、对不起兄子的话，未曾出卖过任何一位主内之体。第五封信，虽然体衰，但我心灵不糊涂。金勇妹，你的爱心我侄子两家领受太多，过意不去。尤其此次粮票太多，120斤太不易了，你的病与我一样痛苦，你应该相信我的话，将你100元给就近更缺乏的人，将寡妇2小钱给自己亲人。从今以后，你为我亲侄儿祈求天地为他们出产粮食，不再添备粮余款了。我离世时尽了， 我的精神不能担负任何人的爱心奉献了。虽然体衰，但我心灵不糊涂了。到如今这100元尚未寄出去，才寄60斤粮票。照玉成的意，你给你临近认识的人，我很难写。锦华，1979年8月31日。第六封信，我天天预备清洁的心去见他。金勇妹，你怎么不相信我的话？你直接寄给我外甥女戴淑英她的学校时要注意，乡村不便一次寄这么多，对你也没益处。我这寡妇尚有小钱，我负责到死，粮票也够了。今介绍两个更需要者，一个名叫梁爱光姊妹，60多岁了，无儿无女，有病，丈夫是传道人，老夫妇血压高转心脏病，于前星期丈夫死了，请你爱心直寄住址，北京市东单区崇内大街小报房胡同23号，梁爱光收，一次不要太多，最多50元。另一位北京西郊香山新营2号张希胜收，也不要太多，叫他回信给你再说，因他的父母都死了。张希胜在京教学，每月40多元，养活一妻子2个孩子，妻子在香山农业入社，2个孩子没钱送托儿所。我的大女儿此次外语考试被录取，现在为翻译工作，生活费够了，不必需要你帮助他了。因在短短的时间了，我天天预备清洁的心去见他，谁也不会打扰我的精神了。像你母亲很好，我一笔难说，外体有伤，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心灵不糊涂了，将淑英的直接寄去，他们两人叫他直接回信给你，不要叫我再转信给你了。子锦华，1979年9月25日。以上这封信是于锦华师母写给我的母亲梁金勇的最后一封信。4个月之后，于锦华师母于1980年1月15日安息主怀，终年79岁。以下这封信是宋天英写给母亲的信。亲爱的梁姑姑，接到您的信，感谢您的关怀。不过如今我还只是就业，因此您千万不要给我处去信或去我处看我。您的心我领了，我只每年能回家探亲一次，别的还谈不到。妈妈虽然身体不好，但检查痰没有菌，这很好。她老人家信心还坚固，我也就放心了。只求您在主内多纪念我全家，惜全家有信心能跟从主到底，就是您对我们的最大恩典了。祝您全家平安喜乐。侄女天英敬书。此信未注明日期，估计写于1979年，虽然只有寥寥几行，但我读后泪如泉涌。天英姐在她20多岁芳龄时因坚信信仰被捕，出狱时近50岁了，一生最好的年华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终身未婚。然而写给母亲的信中，她丝毫没有抱怨人生的不公，她委婉谢绝了母亲的探望和寄信，可见当时虽然她已刑满释放，但仍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他在信中向母亲提出的唯一请求是为他与宋家人祷告。天英于1978年10月16日写给母亲的另一封信中说，虽然新生了安排我在唐山丰南这个地震区就业，但我毫不害怕，心里可喜乐了。我是在盐场就业，当的菜工，在菜园内劳动1年了，1年可以有一次探亲假，我感到父神的安排特别好。我想到主的教导，你们是世上的盐，但愿我能做个永不失味的盐就好了。在这封信的结尾，他写道，让我们一同仰望神的怜悯，等候神的恩典吧。